今天就是要把这个马太福音五六七这三章啊，把它稍微分析一下啊，因为这些很熟的圣经呢、啊，那我想大家已经知道啦。你太熟了，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好好的去想它。那我们要从哪里来看它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底它要跟我们说什么？这章圣经不管从它的地理位置上啊，从它的这个讲话的主角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内容上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篇主耶稣跟门徒讲的道。那是不是他传道的时候第一篇我们不知道，但是列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我们就是看见这个，他从士坛山出来，他带门徒到了这个小小的山坡，我们把它叫做教训山。他讲了一篇很长很长的东西，那这篇道他到底什么意思？他到底在我们心里面应该留下什么东西？稍微替他定位一下。那这种东西我也跟大家讲，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决定他到底他这个重要性在哪里，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如果是想把一些的信息啊，或者一些的影像投射在我们心里的话，他到底投射进来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读圣经都是圣经金句型的，就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对吧？他没有一个整体的这个或者说战略性的或者计划性的重要。那么这时候你如果能够稍微把它定位一下，那你才知道怎么去运用它，这是很重要的。那尤其重要的是我跟大家讲的，你整个教会对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啊？这不是一个神学的解释，而是说当我们读到这些话，我们知道它的用处，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以后，我们是不是从里面得到一致的这个结论啊？大致的方法啊，这样你教会遇到难题的时候才不会产生分歧，你晓得吧？这些话才不会被你拿出来吵架用。大家都读过这三章圣经，这三章圣经到底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什么东西？
就刚刚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
有一个灵感，
实际上他是在讲这个从旧约的律法一直到他新约里面他所要成就的这个事情。
哎，
他把这两个东西给讲通了，至少初期的信徒们，所有的人，他们读的都是旧约圣经里面，他还没有新约圣经，至少那时候他们没有新约圣经，或者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旧约里面我读了这么多，
新约怎么办？
新约怎么办？而且很多的旧约里面，他后面他都会加上一句话，他说这要成为你那永远的定力，那怎么去成全这个我说的话要存到永远这个话？我还看到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外面的跟一个跟里面的它的区别，旧约律法里面去看的话，很多事情它都是讲到肉体你应该怎么做，他把这件事情给讲清楚了，就是旧约怎么样在新约里面应验的，那是由里而外的。
我读的时候，一个确实是这三章是尤其那种金句读经的典型，就是每一句话单独拿出来好像都能作为一个很好的
金矿
材料，或者说
矿脉非常高，对。
对这个劝勉的话，而且这章给我的印象是它非常的实际，很直接点名说你到底要怎么去做。
谁要到底去怎么做？
我觉得既是耶稣当时跟山下人说的，也是跟我们说的，就是跟每一个基督徒说的。
我跟每一个基督徒说的。所以这个不是传福音用的，不是说叩门的你给他开门呐、祈求的就得着，这是给门徒讲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主耶稣他讲的这些话就是很扎心，似乎就是让人看到说律法的话人其实都做不到，他既扎到人的心，然后又把这个人的心指向神那边，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做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他讲的就是无论是谁我都是这条路，就是你没有借口不从，无论你从什么背景，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都没有理由不从我这走，所以你需要寻找，一定找得到我。他是相当于把其他的路都给话给说死了，我觉得就让你觉得你要是不信我，那又是真的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我也同意，是说这个不仅是给弟兄姊妹说的，也是可以传福音的，给福音朋友说的。如果要是说给弟兄姊妹的话，因为我们这一周在查马可福音第八章，当时主耶稣就形容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虽然非常的遵守律法，但是不走心。所以我是想说，可能这里面就是天国八福，然后主已经把他所看重的这些品质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虚心的人，然后哀恸的人，然后温柔的人。作为弟兄姊妹来说， 我的得着是啊、原来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他更看重什么，他是更看重律法呢，还是说他更看重我们自己的心，这样。要是传福音的话，跟福音朋友提到这些就是主所看重的这些品质，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
嗯，那他所看重的这个品质，这句话只是一个通信啊。那你假如说从这整段话的重要性来讲，你怎么定位它？你明白我的问题吗？这里面当然是他讲说他看重我们的品质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的确他也是好像这就是他的要求，这就是他要的一个人的样子。那这东西你可以怎么进一步的去定位它？从这里边的话也好，从你自己想了一下怎么去定位，因为我们要找出这句话，这些话到底多重要，它的应用性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你假如可以定位的话就很有帮助。这段话主耶稣他讲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啊？对他来说他期望我们知道什么？
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福分，和很多在世界上面所教导的都不相同。最初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也觉得和现在的世界上教的东西不一样。我相信在2000年前
都不一样，
可能在世俗的眼光里看的傻傻的，但主要是就是要跟他们讲天国一套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福分，把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的人心给扭转过来，或者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东西。
首先我们已经把这个福啊，已经花了相当的时间把它讲了一讲啊，因为这个八福是很特别的。它这个八福的重要性呢，其实是最重要是在一个动词上，或者一个助动词上，就是有福的有。因为创造世界的时候神是赐福给那些人，然后呢他跟亚伯拉罕讲了说将来世上万族要因你得福，那我们也说这个福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一切已经都甚好，他为什么还要赐福给他们？又说将来要得福，就表示那个是人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不只是说生养众多而已，生养众多已经是他讲话的内容，但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福，这个福就一直这样传下来。那赐福得福到什么时候有福呢？有福的意思就是说人真的得到了，他把这个福的内容告诉你了，那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突然他把这个东西的内容讲出来，而且他这个讲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对着这群人讲的，他是一种宣告性的，他并不是对门徒说你们怎么样，他这个八个福讲完了之后，他才转过来对他们说，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这才对着门徒讲。他前面这个八个福呢是对整个世界讲，是对所有的历史讲，是对魔鬼天使对一切受造之物宣告那个福的内容是什么。那个福的内容是什么？天国嘛。这一下子谜底揭晓了，有一个叫做天国的福啊，原来这个就是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福，创造的人还要赐福给他们，但他没有得到这个福。跟亚伯拉罕说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得什么福啊？主耶稣是真人不说假话，上了山就已经把这个谜底揭晓，而揭晓的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宣告，对不对？那我们也讲了，哎，魔鬼带他上山是从最高的山往下看，他带门徒上山是从最低的山往上看，他把天国告诉我们，而且天国呢已经是你们的啊。那我们也一再的讲这个，你不能把它解释成好像得到天国之福的条件，因为我们信主是白白的，而不是说你必须虚心，你必须温柔，你必须饥渴慕义。但你可能可以这样讲，可是从真理上来讲，这样讲很多的麻烦。你不如说呢，他在形容我们这些得到天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心里面贫穷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是清心的人，这些东西。总之呢，他从天国是他们的开始到天国是他们的结束，对不对？这八样呢头尾都是天国的，就告诉你中间的就是天国的内容，是让你得饱足的，是使人和睦的，这些那些你就去看就知道。所以为什么要从大处来看，就是有这个好处，但一下子能够让你把这东西定位，你说啊，原来你在讲这个东西。那然后他就转过来对门徒说，那你们既然是属于天国的，现在天国也是你们的了。诶，还有问题，这十三节里面跟前面所说的最大的对比是什么？
你们是
什么？
世上的盐。
什么的盐？
世上的
天国的人今天还在世上。
你是世上的？
你们在世上的时候怎么办？这是我对你们在世上的一个交代，一个期望。
需要点解释。
明白吗？ 这整段的话是告诉我们怎么在世上做盐，怎么在世上做光。这三章的话你总结起来讲，开头是最重要，因为创世以来隐藏的福现在被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人得到呢？马太福音四章去看，从各地来跟随耶稣的人，得到他医治的人，跟着主上山的人，这个叫做什么？门徒嘛。这是第一个地方圣经出现门徒这个词，他讲给门徒听的。这些门徒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是天国的人了。天国是他们的，他们也是天国的。可是这些门徒虽然是天国的，他还留在世上。留在世上的时候，主至少给我们两个定义，就是说你们除了是天国的之外，你们还是什么呢？你们是世上的。只是你们在世上的时候，两个性质他讲给我们听，一个是眼，一个是光。那这盐跟光不是一粒的盐，也不是一点的光，他把我们这整群的门徒叫做什么？成造在山上，人点灯放在灯台上。那这是他底下所讲的一切话的标题。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会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一定要问了，是你把我们摆在山上，是你来建造我们，对不对？要成为山上的城，是不藏起来的，是明明的这样建，也是点起来要我们去照亮啊，这所谓一家的人，是不是？我们周围的人都要被我们照亮。那什么才是照亮？什么才是盐没有失了味？那什么又才是别人看的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是以别人的标准呢，还是有一个特别的标准呢？那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心里面应该明白了，这剩下所有的内容都是在告诉我们啊，所以大家大致的印象是对的，我们是怎么样要跟世界的人成为不一样的，我们的行为表现是什么？这整段的话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基督徒他的门徒活在世上的时候应有的行为表现是什么？什么叫做他所说的好行为？什么叫做他所说的咸味啊？那你要小心呢，你们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词。如果基督徒失了盐呢，失了咸味，有一个危险呢，不单在神看为无用啊，你还会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啊？被人践踏。你会被人践踏的很惨，不是神践踏。教会一旦失掉他的见证，失掉他应有的功能，你再来啊，就是被人家践踏，然后把你丢在外面啊，这个要很小心的，对吧？当然这些是细节。那他从哪些方面来讲？首先就是像连弟兄讲的，他跟旧约的律法来比。那他底下还说了是很多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什么是你们的好行为，你们的意义怎么样，你们听见什么话，你应该又听见什么话。你除了听见古人说，听见律法说，你更重要是听我说，对不对？你会想起什么事情？你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的嘴巴怎么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不是。如果别人想告你你怎么办？别人逼迫你你怎么办？别人向你求你怎么办？你的右手怎么办？你的右眼怎么办？那你们必须要完全到一个地步，人家一看就说你们是天父的儿子，然后他说你们要小心，你们施舍怎么办？你们祷告怎么办？你们进食怎么办？除了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还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还要拿自己怎么办？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你的眼睛应该怎么看什么？你看了以后应该怎么想？所以他说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说你想那个乌鸦那个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不要什么？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应当祈求寻找叩门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真是讲到门徒啊，你们应当怎么样的去长进，怎么样更认识我啊。他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 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你们要听见我的话，就去行。所以他这个整个的啊，他的重要性呢，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当然这时候他没讲教会，可是他都是用部署的词来说的，这是很重要啊。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那个行为准则是什么？那如果这个就是耶稣要给我们的行为准则，又是主亲口讲的，那你实在是可以把它叫成基督徒或者是教会的，我们常常说这里面是金科玉律啊，这是我们行事为人以及怎么做决定、怎么判断事情的标准。这三章的事情，圣经是要你拿来用的，拿来遵行的，拿来建造的，拿来彼此对待的，不是要你去分析的。当然你也需要分析分析。那如果这个功用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里面就很重要了，因为这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什么叫做你们的好行为，我们应当怎样活，对吧？这不是一个 option 啊，就像潘伯勒讲的，其他路都给你堵起来了，你就是这样子，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期望，不能够更改的，因为这是主亲口说的啊。我们遇见什么情况，这是我们第一个考虑，第一个对照。那这样子来的话呢，就跟我们去读圣经经句就不太一样，这些话就对我们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是假如你从这些话它的内容来讲了，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我们所要需要知道的一切大概都可以在这段话里面找到，就是基督徒或者是教会行为的准则，我们应该怎么活在世上，怎么做世上的盐，怎么做世上的光。哎，他给你定义的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去读呢，要看它的重要性啊。你知道它的重要性，你就觉得这些话了，哎呦，带着好大的威胁啊。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
换句话说哈，就是假如我们不单说我们自己，假如我们要做门徒培训的话，哎，那这几章圣经呢，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课本吗？
它这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些要求，也不是一些律法，而是他的期望，他真的期望我们这样子。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这样子，他希望我们包括教会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不是他要我们做的。他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说当你照着他这些话去做的时候，你的家庭、你的个人或者你的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是雨淋水冲风吹撞不倒的。你不这样做你小心，你要是这些素质都失掉了，我们基督徒跟人家去打官司啊，我们跟人家斤斤计较啊，是不是啊？啊，人家一点都不觉得我们那个叫做好行为，人家反而觉得我们失了位，那你基督徒是等着被人家践踏，这个是蛮可怕的事情。因为怎么做一个基督徒都讲在里边了，你怎么弄这个教会他都讲在里边了。
但就是到目前为止这十几节下来，他还没有讲实际的操作，就是说单单只看这十几节的话，他讲了一个大范围的一个你说准则也好，
他实际上就是实际的操作，人家要你走一里跟他走两里，他就是实际，
那
已经不能再更实际了，只是说我们不太这样用，所以我们觉得他不够实际。因为你可以举任何的例子，我可以告诉你说这里面一定可以找出你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对，那是因为就是你把第剩下的几章全部都读了，包含在这里头之后，
对，
这是你的结论，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的结论，就我去这个筷子店吃饭，我不付钱，他不能追着我抓的。太好，
不能白吃是？
我可以白吃，他不能出来追着我要钱。
学到了
，我们也听到了。
不但不能收他的钱，还要再追出来送他一份。
啊，对对对，送点蛋糕，说你忘了 dessert 了。对了，还有呢。一个人来到教会，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能够论断他。什么是论断？
定罪。
不只是定罪啊，比如说上海人看广东人，福州人看北京人，对吧？北京人看山东人， 或者你觉得这个人，哎呀，他不可能信主，或者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文化，这些东西通通都叫做论断。真的愿意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啊，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因为你如果有这个大观念在里边，我们整个教会才知道怎么处理事情，对不对？这里边是他保证的，你照这样做下去呢，那个叫做好行为，那个叫做你们的光照在人前。他所要建造一个所谓照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是照着这一些东西来造的。他替我们定义了什么是基督徒的咸味儿。所以你如果拿这个东西来勉励自己，建立家庭，教育儿女，建立教会，错不了的。可是我们不太这样想。所以你要我给这三章起一个题目的话，那就是什么是盐，什么是光，什么是诚，什么是好行为。我们应当怎样世人才能够因我们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那我们这条路走下去当然还包括像刚才林弟兄讲的啊，这要继续解释下去，当然包括跟旧约的关系。我们来到神面前怎么办？我们该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办？有哪些事情需要小心的？哪些事情需要提防的？哪些事情需要注意的？他都跟我们讲完了，他真的都讲完了，没有遗漏。你能不能想到他还有哪些东西？就着我们的行为上来讲，不管是个人、家庭或者是教会，你找不到答案的这几章里面有没有？你能不能假设出一个情况来，你找不到说这几章没有构思，我应该怎么办？他实际到一个地步，他简直就是不实际，因为我们不照这样做。然后在这里面的确没有分的啊，他这个时候没有讲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说以色列人，没有说犹太人。再把这个外邦人提出来的时候，他的意思已经是不是天国子民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这个叫做外邦。大前提你要决定了啊，比如说这个呵呵娶了一个太太，一同遇见一些难题啊，或者底下的事情应该怎么办，那他们就得决定了，我们要不要照这个主耶稣定义的光与盐来过日子。嗯，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来看这几章圣经呢，那你就会发现说，哦，这里面有一些细节需要讨论的。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左脸给他打，好好好。还有呢，就是给你要的你就给。那我假如去加拿大买菜，然后修饰现在的情况，我这次开到加拿大我已经没钱了，因为每一个街口都有人跟我要钱了。那你给不给呢？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夫妻需要讨论的。可是不但夫妻需要讨论，教会需要讨论啊，教会需要讨论啊。这到底人家的眼中看我们是什么啊？你们在这里挺好的，因为你们教会又温暖，大家又很热心帮助人的。可是在很多的教会不是这样。那你如果已经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工作，你就需要知道注意保持，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评鉴的标准是别人怎么看我，不是我们自己怎么看。是你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咸味儿，也不是说你是不是爱主，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不是天国的光，天国的盐，他是天国的光，天国的盐，这是他对我们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此这中间如果我们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就需要慢慢去商量，慢慢去讨论了，对不对？好，这就是整段的圣经啊，我跟大家交通一下，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分析很重要。假如把它标出来说基督徒与教会啊，包括家庭啊，基督徒与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行为的准则，把它变成这三章的标题，那大家就会比较谨慎一点了啊。我们不一定要这样标，因为圣经没有这样标，可是我们心里面需要知道，因为你一旦遇见事情将会怎么处理，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它没有跟我们比较其他任何的东西，他只比了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啊，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啊，就是说律法啊，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要成全。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东西啊？
外面做给别人看的。
哎，他跟律法的关系，他跟律法的关系呢？旧约的。
就律法所该
做的，这两个一样不一样，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这个律法一样不一样，跟旧约一样不一样，你实际上是不一样。他讲了两个东西，我不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可是我来不是要成全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讲的东西，文士和法利赛人讲的东西反而被他骂，说你们因为古人的遗传就废了神的诫命， 这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从以色列王国圣殿重建直到主耶稣来以前两三百年突然长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长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对于神的化身的旧约它有不一样的解释。那主耶稣在这里是很苦口婆心的，他没有真的去责骂他，他只是把这两个都并列啊，要我们知道整个旧约真正他所要达到的是什么，是经过他的成全，这个成全到目前还看不出来嘛，因为他也还没上十字架，对不对？可是他先把这个话讲在前面，经过他成全的门徒，经过这个救恩，经过这个十字架，被他塑造成，被他点起来的灯，被他加了咸味的盐，到底怎么回事啊？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它里面还有它的讲究了啊，这个当然就是讲到比较细的，比如说他说你们给人就有你们的，你们用什么的量器量给人啊，天父就用什么的量器量给你们，哪个在先呢？
量给
我们在先，对吧？你做了天父会把更多东西给你，它不是一个规矩，它几乎是要你来试试我，几乎是这个意思。那人家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给他打，那又会怎么样呢？人家你走一里，你陪他走两里，会怎么样呢？以马忤的门徒走着走着走着，怎么样？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嗯，你得先走，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你后来讲成道理，就叫做信心，叫做跟随主，叫做效法神。哎，他从开头他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啊，那这个原则呢又跟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很多很流行的教导啊，你就是要听圣灵的声音，圣灵告诉你说什么做什么你才做，他没告诉你就别动啊，跟这个教导是相当不一样。所以如果从这里边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说我们有蛮多东西需要讨论的，那教会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反省，到底我们是不是能够以这个来为准则，这是一切生活、婚姻、家庭、儿女教育的准则。好啦，这个说简单也很简单啊，可是我觉得把这个重点标出来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根据了，是不是？这弟兄姐妹也没什么交通，没有的话我们是可以进到下一个主题，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来开始思想。那也就是说林弟兄讲，那当然这一段话你需要教导给初信的弟兄啊，不过你在教导的时候要注意啊，主耶稣怎么教导你就怎么教导，不用讲太多，因为这些话本身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啊，你不要把他那个冲击力都给他解释掉，就让他听，让他存在心里，这个就是主耶稣给门徒的初信造就，一点都不错，这也是主耶稣跟使徒的教训相当不一样的地方，他最直接，仍然是主耶稣对着我们说话，每一个门徒开始坐在主脚前的时候一定会听见这些话，需要解释的其实是大的结构上，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什么叫做天国是他们，这个福是什么，需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天国子民了，然后呢天国子民还活在世上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他希望我们看见什么，他希望我们看见他把我们留在世上的目的，那这个目的里边，在这个你可以说标准，你可以说他这个形象里边呢、他实际的行为是怎么回事的。
那什么样的事情就说直接从这圣经里面就直接来了，那什么样的事情又是说我需要去祷告一下我才知道。
他这里边讲的很清楚的事情呢，不是说你不能再祷告，也不是说这个就是当个律法来遵守。就这样讲好了，平常你们如果夫妻之间或者弟兄姐妹之间有足够的讨论，有足够的思想，那么你到时候就大概知道怎么做。比如说他是讲得很清楚的，有人强逼你，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那向你要的就给他，那你要考虑考虑，那个站在十字路口他是向你要还是他是向所有的人要，他是向所有的人要，那你是不是要给他呢，你自己想，我们自己需要商量，我们自己跟包括我们跟儿女教育，所以这个自己要平常要自己去考虑，这你自己决定还有什么事情是需要祷告的，因为你如果知道这些话的重要性，你不照着他这样做呢，其实是心里面是有点疙瘩的，对吧？主要是在教会中间，在家庭里面，你自己要去讨论拿这些话怎么办，你不但是雨淋水冲风吹啊，里面问题，而且呢 你成了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是他对我们的期望。那用这个标准来讲呢，我们今天教会包括美国社会主流教会很多的事情与做法呢，不是在这个路数上。你假如只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我认为我们教会要怎么样一个干净的环境，所以我们来立法，这个都跟这个稍微有点出入啊，这些大家自己需要去想。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看看啊，这是圣经里面这些广角去看呢，它给你不一样的答案。比如说你除了刚才林立兄已经提出来，这是很对的，每一个出信的人一定要读过这几章圣经，他不见得需要懂，他需要读过。但是假如说从使徒的书信来讲呢，你会选哪一本书？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这章圣经里面不是有关于行为的，而是有关于一些其他方面的教导啊。可能这里讲了不一样的角度，使徒给我们讲出来，那你从哪一本书信开始读呢？哪一本书信可以告诉我们说，哦，一个信徒或者一个教会至少大家应该共同有哪些方面的有关于真理的知识？这个也是我们所需要去考虑的，因为站在你们教会的观点来说。林师傅想过没有？
老板娘做作业都做了很久了。
没有。我这次也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三种情况来看吧。
第一种
就是这个人他没有听过福音，去了一个教会，然后受圣灵感动他就信主了。像这一类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可以推荐他读一下罗马书，怎么因信称义，怎么受洗，怎么那个。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资深的慕道友，他在教会里面有这个长期参加这种查经班啊这些，可以推荐他读一下那个以弗所书，讲到福音，讲到这个怎么过教会的生活。教会是什么地位？你在教会里面这一份子，你要发挥你什么样的功用？你从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脱离出来，那魔鬼肯定会想要搅扰你，把你引诱回去，或者是攻击。你要怎么穿上这个福音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全副军装去抵挡他？第三种情况就是前面这两种的结合，是在教会里面他受过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种关爱。帮助，然后非常火热哈，可以读一读我们刚刚查过的这个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其实里面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春暖花开，那么四季常春，其实教会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像这些问题，如果你一头栽进去想要服侍，你没有从神而来的装备跟那个智慧，你还需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些基督徒这些来支持你，帮助你，跟你一起做。你要是自己一头火热去栽进去的话，很容易像出现像别人很多人说的burn out， 甚至灰心失望丧气哈。所以我觉得可以先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教会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在传道人身上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这三种
情况。弟兄姐妹可以去想一想了哈，因为我们现在的麻烦就是说，当然市面上很多的教材，到底哪个教材才是真正更合适我们用啊？或者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是比较准确的，有的时候也很难搞啊。你教材很好呢，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兴趣，有点太枯燥啊。你从圣经里面能不能看出来，有没有什么线索告诉我们，或者说一个出信的人在几个月之内他需要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啊？大家去圣经里面找一找。